我们继续讲《中观经论》第二章第二节，重新把它好好讲一讲。这个在《中观经论》第二章，我们上星期给大家讲了这个不是很清楚，我们再重新来多讲一下，从头到尾讲一下《中观经论》第二章第二节，它的提纲是中论，是什么？阿含的通论考据，请翻开诸位的课本第十七页。第十七页这里呢是应顺长老他的感受。好，我们来详细的讲。第一个，十八页这里他说，龙树菩萨本着大圣深邃广博的理论，从缘起性空的正见中觉发阿含经的真意。那么请诸位注意到，这里是应顺长老的主张，这里是应顺长老的主张。学术界是不是这样说，并不完全就是这样，因为就整个在印度佛教思想史上面来说，它的演进过程啊，它的思想一定是怎么样，它程序前面的思想，对它来做反省或是继承，就他前面的思想。所以在中观佛教出现之前是什么？是初期大圣经典的兴起。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相信所有的经论都是佛说的话，那么佛当时呢所说的这些大圣法，可能因为时节因缘不那么具足和配合，然后这些经典就全部被掩盖起来，然后到适合的时间环境的时候，到适合的环境条件因缘的时候，这些大圣经典再重新出现。所以刚刚的重点就是，如果中观大圣佛教的出现有很大的原因是承续着前面的这个思想而来，那么应顺长老呢，他有他独特的见解。什么样的见解？就是在这里他认为这个缘起空中道是龙树菩萨呢，这发掘阿含经，再重新回到阿含经里头来，这个来重新发掘。这是应顺长老提出的，应顺长老提出的。所以应顺长老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是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抉择阿含经的本意所在。这个是应顺长老他在什么时候说的呢？民国三十六年，但是到民国七十几年他讲印度佛教思想史，或他写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时候，这样的语调语词就淡得多了，就淡很多，他就没那么强调。来来来，我跟诸位报告，诸位都是有家庭的，或多或少大家在过家庭生活的时候，你的思想你的语言习惯都是谁教导的？父母亲，对不对？那你会不会隔代传承，由你的祖父母教？ 会不会有你的曾祖父教、曾祖母教，这种可能性大不大？单亲家庭才有可能啊、哦。所以说，就一般的通论，我们可以这样子，一般的思考模式是这样，对不对？但是应顺长老他就跳脱这个模式，所以这一段大家看了解了吗？看懂了吗？我们在讲印度佛教思想史概论的时候，不是有说过吗？就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来说，我有跟大家讲过，很习惯用板书。好，来我们看。好，佛法是2500多年前出现在印度，对不对？当时佛法的兴起是由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游四门之后，然后呢洞见生老病死的问题，他要彻底而完全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他晚上离开家乡，然后月出城门，抛妻离子，然后去寻访名师，对不对？然后后来菩提树下证悟，他就开始弘扬他的正觉之法。所以最初我们开始说佛法，然后他就一直的延续，或者称为这个佛法称为什么原始佛教啊，他就一直延续下去哦。再来到了某一段时间，佛灭度后了，佛灭度后，或者是佛还没有灭度之前，诸弟子们就有学说互相聚集的倾向。什么叫学说互相聚集的倾向？我不是有跟诸位说过，喜欢学论义的、辩论的，去找谁呢？舍利弗和迦旃延尊者。喜欢学神通的，去找谁呢？目犍连，就形成各个的学团。那么正是出现有这种部派分裂的倾向，就是佛灭度后对于戒律的诠释不同，对不对？最初是由富楼那尊者来提出的，然后跟大家摄尊者的论辩，最后他就大家就各行其事。然后还记不记得，然后后来出现了什么大天武士、石非法士这些事情，然后原始的佛教和合一味的，经过这样子就正式有了不同的派别，所以称为部派，然后部派佛教由戒律上的诠释不同引发到经论上的诠释不同，然后他们就一直继续弘扬下去。之后由于部派佛教他的学说太过繁琐，尤其到了根本说一切有部，最终极的要义是什么呢？出现了一本书叫做什么书？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极端的实有论。那为了要反对这样的说法，然后出现了初期大乘佛教。好，初期大乘佛教也是一直继续的弘扬着。那初期大乘佛教分前期和后期。前期呢，就是大乘经典的出现，大乘经典纷纷的被发现。再来，初期大乘佛教的中期是谁呢？初期大乘佛教后期就是龙树菩萨的中观佛教的出现。所以依照常理，它都是这样子延续前面的思想而来。那应顺长老他提出独特的主张，就是说中论是什么？阿含经的通论，是彻底来反映 中论是来根据阿含经的思想，然后来重新对它做诠释。好，这一段是这样，有没有问题？但是学术界并不全然认为是这样，这是印老的主张。我刚讲了，就是他有承袭前面的思想。好，到这边还没讲完。那么中观佛教的出现呢，后来就出现了另外一系跟中观学应该是对抗或者抗衡的另一系思想出现，就是什么唯识学派的佛教出现，知道吗？那就是如果以印度佛教思想史来说，就是宗祇大圣，然后他也一直弘扬。好，但是到宗祇大圣佛教之后，一直弘扬，然后两派一直 argument， 对不对？两派一直论争辩论，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婆罗门教蜕变而成的印度教，出现了两个超能力的大学者、大宗师。其中一位影响最大的是谁？如果诸位有去上印度佛教史的话，就会知道会是谁呢？桑杰罗，知不知道？桑杰罗一个人以辩论演说打垮了很多佛教的大学者。所以不论是中观学派、唯识学派，意识到这个危机和问题，然后他们要对他起而抗衡，吸收他的学说，然后充实自己的不足，补充自己的不足，然后出现了后期大乘。后期大乘佛教就是中观和唯识学派的合流，还有他吸收了当时这就是以印顺长老来说的，他吸收了什么婆罗门教里面很多的祭祀、咒语、秘法等等，形成了佛教的密教，佛教里头的密教，那就是后期大圣。好，他也一直在弘扬，我就写后期两个字好了，好不好？终于到最后这里，伽蓝宗旨全部被断绝。断绝的原因是在哪里？在哪里？回教大军的入侵，占据印度，毁坏寺院，佛教整个就不能讲灭亡了，是讲衰微的极为严重。但婆罗门教蜕变而成的印度教为什么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为什么？因为它已经深入人心，和人民的生活打成一片，并不提倡极端繁琐辩论的这种思想或哲学。这个好有一说齁，来，我请示诸位，这整个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个就是这样，到后面这边结束。那在初级大乘佛教这个地方呢，在差不多它发展到中间的时候，它就开始陆续的传向中国，然后发展了很多的翻译经典的事业，一直到印度佛教真的在印度灭亡了，翻译的事业才戛然终止。那印度佛教灭亡差不多是北宋，中国的北宋末期，所以南宋以后再也就没有翻译经典，那佛教就一直衰落到什么时候？到民国初年， 好、哦，那这个要讲又要讲很多。那到明朝末年的时候，佛教衰落到的极点，幸好有明朝四位大师出来撑住。哪四位大师呢？藕益智续、云栖朱鸿、啊，子伯真可、憨山德清四位。云栖朱鸿大师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什么莲池大师啊，藕益大师大家知道，子伯大师大家比较少知道，憨山大师大家比较知道，好、哦。啊，才能维系一下佛教。那在戒律方面，明朝末年有谁呢？宝华山一系的建岳律师，啊，有一本书叫《一梦蔓延》，可以去看。然后基金会这里还有《一梦蔓延》的 MP3， 谁说的呢？慧天长老讲的，很能启发道心。好，我就说到这。刚刚我要说的是什么？我要说一段话，我还忘记说了。是什么？到后期这里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我突然忘记了，突然忘记了。好吧，想到再说。所以，明末四大师就是指刚才说过的，对不对？那民国。明初四大师是哪四位？大家记得吗？有没有去读过他们传记？为什么他们被称为大师？因为他们对佛教有整体的贡献，而不是只有一宗一派。好、哦，他对佛教有整体的贡献。好，民国初年四大师对佛教有整体的贡献是哪四位呢？一般我们认为是谁呢？弘一律师、虚云老和尚，哦，贡献最大。太虚大师对于整个中国佛教的深教育，说了几位？三位。再来就印光大师，哦，四位。那么这里中论是阿含经的什么通论的考据呢？他第一点，他根据阿含经。好，然后应顺长老就开始怎么样呢？举出他的论证，像例如我们看中论所引证，像第一点，中论所引证的佛说都是出于阿含经，其实大部分都是杂阿含。应顺长老引杂含。我在说这句话之前，我讲一下哦。应顺长老他是以印度佛教为本的，尤其大家如果去读《中观论颂讲记》，发现他对中国佛教呢予以严厉的什么？不要讲批判了，就是严厉的教导。这是他比较年轻壮年的时候的说辞，但是到他晚年的时候，他写《中国禅宗史》，他就不这样说。所以那个莲池大师在他的《竹窗随笔》里面，还有说著作要在晚年。你早年的时候可以讲说可以这样，但是著作你一定要在晚年，你晚年思想成熟齁，比较通达，达观人情世故，看透看穿，那年不然的话，凡走过必留下痕迹齁，出来造诶一顶爱海，对不对？这都会留下记录啊，出来跑的一定要还呐 啊中义菩萨解释一下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好，你就先这样理解就好。我著作要在晚年 的时候才立书著述。但是话说回来，晚年的时候又比较心力衰退，又写不动，所以说应该是著作在中年，晚年再修改，然后再发表，哦，是这样啊。你如果著作在中年立刻发表，那会有很大的危机。你这个讲法有道理，为什么？因为，好，听我讲，好，没关系。你这讲法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桑杰罗一生，你知道他活几岁？24岁。但是他整个复兴了印度教，他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大量的佛教徒改装寺院，都换成印度教的寺院。所以我在想，为什么桑杰罗只活24岁？哦，可能造业太大了，这我自己想的。但是对印度教来说，哎，是他们的大功臣。哦，大概是这样。我看哈，桑应该打一个桑就会出现，桑杰罗。我记得他好像只活了24岁，哦，山卡拉，他把佛教的缘起说，把它彻底的吸收，然后呢，充实印度教的幻说，重新弘扬，然后有一个最高的造物主，就是梵，大梵天，所有一切。哦，出自于梵，宇宙最高原则梵，那这跟佛教讲完全不同。佛教是讲缘起，所以没有梵这个。然后他们还有所谓的啊，印度教有三个大神，知不知道哪三个大神？维须奴、毗湿奴、湿婆，还有什么？还有好像就是梵，不然再多加一个，好像湿婆的太太。啊，他们是多重多神信仰，佛教呢是讲究缘起的，啊，完全不同，啊，这是附带一体啊。那最后，佛教受到桑杰罗的这种攻击很大。会因此重伤，去世时哦，说是32岁，哎，我这是他的生年或卒年，哦，享年32岁，有人说是24岁，有人说是32岁，哦，好，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看第18页第二段，他说：“观本纪品，大圣之所说本纪不可得。”好，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本纪。好，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本纪？本纪的意思，来，我们看一下。我根本。就近之边际，那这不是我们要说的。真正的本际是这个，指过去以前的状态，跟前际是同义的，而这个才对。过去以前的状态，那么他说这里是出自杂含经的，杂含经266经，来，我们看看它的经文。杂含经266经，大圣之所说本纪不可得，生死无有始，亦彼无有终，这是中论。那么应顺长老他认为是什么？ 引述自阿含经，所以在中论里头，这是第二卷观本记皮第十一，就是中论第十一品啊，观本记品。这里的本记他说是出自于阿含经里面，阿含经里面是说于无始生死无明所盖，爱劫所系，长夜轮回，为有生老死不知苦之本迹。所以这里的本迹就是指过去以前的状态。所以这个白话来说呢，就是讲我们在生死之中轮回流转，我们不知道苦的根本因缘。把我上面这个啊，哪里少一个字？讲义二十四页。嗯，那但这边没有少字哎，我不知道哎，我看一下哈。诸位手上这本讲义哈，基金会这边他在印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像他印到梵文的部分，他就完全印不出来，他没有灌那个梵文字型哈。哦，生死无有死，少一个死，对不对？哦，好，那就没关系，就加上去就好了。哦，好，我们再看，那这不知道苦之本迹。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生死无死的教说。什么叫做生死无死？无死什么意思？就是无死生死的意思。什么叫无死生死？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一直在生死轮回流转，这就叫做无死生死。从无始以来，我们都一直生死流转，就没有开始的意思。然后我们都一直在轮回流转，好，这个意思。好，再来。那么应顺长老这里说啊，生死无始的教说，龙树菩萨引的这个经文呢，是也是从阿含经里头来的，也就是阿含经这一个部分啊，杂含经第十卷266经哈，大正章第二册69页。那么若使出后供世皆不染者，何故而细论未有生老死？这是出自于观本记品哈，跟上面一样。而这两个都是由阿含经而来的。好，再来。第二，中论里面记诵在观行品第十三品里头，他讲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诸行妄取故，是名为虚狂。再来，虚狂妄取者，世中何所取？佛说如是事，欲是以空意。好，这里呢，应顺长老他是这样，他只是解释。他说，解释这个偈颂，以有为诸行，诸行为啊，它是由什么妄取而成的虚狂。什么叫有为诸行为？那我们叫有为之诸行啊。什么是有为？来，我们慢慢来说。来，有为是什么意思？有因缘造作之法，就有因有缘而 去做这样的事，但这个解释的相当不清不楚。再看，意思是什么？来，有作为，有造作，由因和缘和合而成的所有一切现象诸法，这称为有为法。所以这里这个有为的这些行为呢，他说是什么？由妄取而成的虚狂。我们会造作这些事情，其实是由我们的虚妄分别，由我们的虚妄分别和执取而做的，并不是出自于什么真正的智慧。然后这些是生灭的，是不真实的，所以称为虚妄相。但是呢，这些是虚妄的，不真实的。那什么是不虚妄？什么是真实的呢？那就是什么？涅槃。啊，涅槃是不虚狂的，这阿含经说的。那么龙树菩萨他认为，这些虚妄有为诸行为妄取的这个虚妄呢，不真实的呢，全部是什么？是空的，无自性的，是缘起的。好，所以在第十八页第二句哈，他说缘起空中道，这是要一起说的，但是他们的意思是不是完全等同哦？是不是？啊，不是，他们是交集的，不是连集的。我一再强调，你不要做那个什么大车轮水库理论，知不知道？缘起即是什么？般若，般若即是中道，中道即是真如，真如即是什么？如来藏。如来藏即是空性，你不要一直按那叽叽叽叽都可以，知道不？听得懂不懂？不懂哦。
好，我们看
大家对于这个即怎么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对，这是心经说的，所以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对不对？错误。你不能把这个即看作等于啊。那所以有一个教授，他专门写佛教，他写一篇论文就写这个关于这个即的考察。色就是空，空就是色，实际存在的色法它是空性，它就是空的，但是它就是目前存在在那里啊，它有作用啊，啊，你看得到摸得着，你说它是空的。所以对于色即是空，这个色和空你要分别来解析，然后透出它的真正意思，才能讲说色即是空，不是说色法东西就是空的，不是这样说的。清净，哦，可以这样说，可以，可以。例如像你喝茶杯里面的茶水，你说它是不存在的吗？但我就是有喝到啊，这个茶就是有温度啊，那你说茶是不存在的，那人家会觉得你头壳烧坏了。但是它为什么不存在？是因为什么样子来说不存在？哦，因为它，我们说它是缘起的，这样来说。所以这个极字，哦，要弄清楚。所以不要那个大水库理论啊，不要什么都给它套进去。他们都各自有各自的解释啊，什么第一义谛就是般若，般若即是性空，性空即是缘起，缘起即是什么 如来藏，如来藏即是真如，然后最后这样一个大大圆圈。有很多人讲话，他很喜欢这样啊，让人家摸不着头脑。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分别来说，那你对于缘起怎么定义？空性怎么定义？为什么它能够缘起即般若即空性？这个很多人就讲不出来了。中国佛学有时候就是有这样的毛病，他就什么都讲圆融，但是呢，根源不谈。啊，公家这个理论，公家就刷嘴，但是呢，内底是啥物道理拢空空。好，我们继续。在第三个观有无品，因为我们二十分开始的哈，然后我们十分在休息，然后我们今天讲到5:20，我们十分在休息，然后休息5分钟，上个厕所喝个茶。观有无品，来，我们看出自于哪里呢？佛能灭有无，对不对？于化加瞻言，经中之所说，离有亦离无。其实这是中论的基础，要怎么样来解释它呢？好，等一下再解释。他说他的根经论依据是出自杂含经第10卷262经。啊，中观经论配举7到8，这个我们在第一章有讲过，请翻到中观经论第7页，课本哈。佛能灭有无，就是有和无呢，我们都什么去除，所以离有亦离无，既没有有，也没有无。那这根据出自于哪里？在杂含经第262经。那中观经论有引，他说世人颠倒依于二边，若有若无，加瞻言，如实正观世间极者，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所以问题在于这个如实正观，怎么样才算如实正观？在中观经论前头就有讲过了，什么是中，什么是观，知道吗？什么是中道？以中为道，以中而观，知道吗？如果不知道，请翻到第几页？第几页有讲？第6页、第5页都有。以中为道，以中而观。所以你要学习这个什么是真正的中，可以吗？这个为什么我讲它跟初期大乘佛教的般若经有关系？昨天我在讲大品般若经的时候有讲到了，对，那我有时候会稍微思考一下哈。来，我们看大般若经教界教授品里面来说，好，世尊，我不见有法可名菩萨摩诃萨，亦不见有法可名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二名亦不见有。请为我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怎么样修学般若波罗蜜多究竟？好，善现，在般若波罗蜜多亦但有名，谓为般若波罗蜜多。如是二名亦但有名，善现，此之三名不生不灭，唯有等想施设言说，如是假名，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两间。好，不可得故。这个是不是跟大家刚看的中 中观什么去有无很像的语句。好，不相信下面还有，来，复次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不应观色若常若无常，所以常和无常都去，不应观受想行识若常或若无常，不应观色若乐若苦，不应观受想行识若乐若苦。所以你看，诸位请看，常无常乐苦什么静不静，空不空，有相无相，全部去除，有愿无愿，去除这两边。那这是不是从这个《般若经》里头来啊？是吧？是不是？是不是有经论依据啊？那印顺长老他可能是返本复原啊，又回到更深的源头去。好，在十九页第一行，他说：“离有无二边的缘起中道，为中论重要的校正。”好，再来还有观四谛品啊，我们再看观四谛品的，是在这个第二十四品哦，中论的第二十四品，第四卷第二十四品。他说：“世尊知是法，甚深微妙相，非顿根所及，是故不欲说。”这个甚深之法指的是什么？甚深之法指的是什么？对，就是缘起，就是缘起。那么中论第二十四品观四谛品的寄送，印顺长老认为就是也是引自阿含经。增一阿含劝请品，劝请啊，这个劝请品里面，这个像这一段的引文，他是说，哎呀，世尊刚刚从这个啊菩提树下得到，他说我所证悟之法呢，太过甚深难解的，说了怕会被别人毁谤，哦，所以这里讲哦，如果有智慧的人呢，他能够觉知，能够分别，能够学习呢，他会得到欢喜。这里的欢喜就是指法喜充满，然后呢断烦恼得涅槃的这种欢喜。但是如果呢有不信受不奉行的人，那就会觉得倘有其劳则有所损。所以世尊刚得到，他说要什么默然不说法，后来诸天劝请，然后才说法。好，最后这里讲，是故经中说，若见因缘法，则能为见佛，则为能见佛，见苦集灭道。这是中论观世谛品里面的，见缘起则见法，见法则见佛，哦，是这样子的。然后能够见到苦集灭道，佛所说的法。好，我们继续。这个尾山雄一啊，他有一本书啊，叫《空入门》。这个《空入门》呢，他这里有讲，他把无常、苦、空、无我，然后来说明自信，还来否定这个自信。但是他又套到西洋哲学里面说，哦，那这个我像这本书呢，我跟大家讲，像这样的书是做学术研究的，我们学习的佛法是可以用来修行的。好，我们学习的佛法是可以用来修行的，做学术研究的是你把它拿来做什么，当做一种吃饭维生的工具。但是对于佛法，我跟大家说，我们可以运用 学术的方法来对佛法的学习深入广化，然后运用在修行。最重要的就是实践，最重要的就是实践。那么当学者的就是这一环，最后这一环没有，甚至他学习的中观学之后，很会讲空啊、无相、无愿啊、无住啊、缘起啊，这是怎么样，很会教。但是你说遇到事情来了，要来调伏自身烦恼，那做不到。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讲哦，他们没有从基础做起，没有看到脚下。什么叫从基础做起看脚下？万丈高楼平地起，对不对？学习佛法他们没有次第，从最基础的开始都不做，一下就去打高空，讲最高的那种空啊、缘起啊、中道，其实最基础的，我在好几堂课以前都跟大家说过了，是什么？做人要做好，五戒十善都不做的，那还空谈这些理论？盖如龙修北雕啊，手怎么讲啊？哦，盖如龙修北雕啊。啊，管他的，戒律都守不好了，跟学生在课堂上讲中观缘起的道理，下课就拉着学生去居酒屋喝酒，这算什么？不是真的有这种事，这是真的啊！诸位写的作业，有几位已经交了，我发现这次写的还不错。能够对单一的论题对它做论述，这是值得给大家鼓励和赞叹。那当然，第二点就是，可能诸位对于单一的名相不熟悉，所以这个还是要再加以努力的方向。例如说缘起。缘起你就卖公下刷锤，要讲为什么是缘起，缘是什么，为什么是要从缘而起，依缘而起，然后把它的字句之意讲清楚，这对诸位学习佛法有很大的帮助，你在辨析一个主题上面会很清楚。好，大概是提这样子来对大家做增进的方向。好，再来我们看到第十九页的第十九页的第五行，他说观世地品，就是这里哈。观世地品，他说：是故经中说，断有断非有，是故之涅槃，非有亦非无。还有，这是观世地品哈、哦。还有后，这个他说是见缘起即见法，他说是出自于。我在讲哪里？等一下，好，第十九页，等一下，重新讲。第十九页第五行，观世地品，对，是故经中说，若见缘起法，则为能见佛，见苦即灭道。他说这是出自于《增一阿含经》的，见缘起法即见四谛，是出自于《中阿含经》第七卷《相机喻经》。所以呢，这一段中论的记诵呢，是引自这两个经典，《增一阿含经》和《中阿含经》。好，再来，中论的观涅盘品，他说，如佛经中说， 断油、断非有，我刚才是讲这个，这个是出自于什么？《杂阿含经》第九卷二四九经，哦，所以像印顺长老他引证的呢，相当的怎么样？相当的有文据论述，哈，根据哈。好，这个是第一大项，中论所引证的都出于阿含经，这印顺长老他提出的见解。如果你说用都吼，都是一个全称命题，就是全部都是，但是我们也有找到出自于般若经的根据啊，出自于般若经的根据，在义理上面。所以还是说那句话，著述可在中年，但是发表要在晚年哦，著作的不要暂，不要为了一时，然后就发表出去，到了老年呢，你就会麻烦了，大家就会对你的作品一直来点点来吐槽啊，那你到时候就情何以堪。好，第二大项来，在我们的讲义里面呢，你看哦，在我们讲义里面第几页呢？第24页，第24页齁，他这里说中论所引证的佛说多出于阿含经。来，这个是在印顺长老的空之探究。来，我们看看中论所引证的佛说多出于阿含经。你看哦，跟第18页第二段第一行，中论所引证的佛说都出于阿含经，这个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空之探究是印顺长老民国几年的作品呢？来，我跟大家报告，民国73年。那么中观经论呢，是民国几年呢？啊，34还是36？从民国，好，姑且说是36年，从民国36年到民国74年，那这中间经过了几年？所以印顺长老他有做了修正，他没有那么决断，所以看东西齁，要这样前后这样对应照顾哦。好，再来，我们就直接看第二段齁。我喝个，从中论的内容去看，来看第二段啊，也明白中论是以阿含经的教义为对象，参考古典的阿毗昙破斥一般学者的解说，显出趋昙缘起的中道义。好，比如第一个观因缘品，观缘生的不生和不灭，观去来品，观诸行生无所来，所从来灭亦无所至。这二品呢，来再讲义上，纵观八部由始到终，八部是哪八部？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还有什么？不来不去。好，我们看这个中论寄送的根本颂，如果诸位想要背这个寄送，我跟诸位报告，你每天早晨起来啊，你就怎样啊，就像做一般早晚课程序，然后呢上香啊礼佛啊， 然后就开始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结束以后，你就开始这样念：中论观因缘品，第一，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异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三面数记论。我七首礼佛，诸说中第一，诸法不是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不是故知无生。你就这样子念。那你要不要去弄懂他的意思？暂时不要，你就这样念念念念，就当做早晚课这样做，久了会有效，你就会慢慢知道。你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这个什么资讯进去了，他脑子里面会自动运转，经过时间，经过什么空的，所以它会慢慢发酵。它不是像电脑，你把它存在硬碟里面，它就不动，不会，人不会这样。那你要知道它怎么用，怎么用的方法就是用止观法门来用它。好，我们继续。再来观六情品，观五音品，还有呢观六种品，它出自于什么呢？在中观经论里面，那观六情品的寄颂是什么？好像见可见无故，是等四法无，四取等诸缘，云何而得有？这是什么？观察什么？六处、五蕴、六界的世间法，这三者次第都是依《中阿含经》第34卷说的。好，观察六处、五蕴、六界，六处是哪六处？啊，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那是什么？来，我们看六根的别名。畜是出生之意，为出生六世之处，六根原六尘，生起六世。这个有一些名词哦，你要弄清楚。六处还有什么？像什么六入？那什么是六入？眼入色，耳入声，鼻入香，舌入味，身入处，意入法。六入也是六根的别名，但是入它有色入之意，所以六入、六处、六根你要弄清楚。所以到后来就干脆怎么样呢？就六根。六根什么意思？眼、耳、鼻、舌、身、意。眼是视根，耳是听根，鼻是嗅。就是眼睛的功能是什么？作用是什么？视觉效果是看，耳朵是听，鼻子是闻，是嗅，舌头肠胃道，身是触，意是什么？思维、思虑。好，另外还要讲根是什么意思，所以大家学习一个名相，就这样一层一层慢慢去解析下去。根是什么？根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根？什么叫做根？脑筋的筋，对不对？不对。好，那是什么叫根是称为筋棍哦，我台语还是很烂。什么是根？来，我们看，能生增上。例如说，以草木来说，草木的根是什么？它能够让你草木生长，能生之干。所以眼睛为什么称为眼根？能让你看见东西，能够产生由看见东西以后的 了别效果，所以称为根，这称为根。好，可以吗？根又分两种根，知不知道哪两种根？知不知道哪两种根？来这边，我们讲的更白话，根是什么？机关、机能、能力的意思，还可以有强力增上的作用，这是根。根有二种，浮尘根和圣意根。啊，什么是浮尘根？身体器官。圣意根指的是什么？他的眼睛不能见，又称为净色根，是例如神经、纤维等等这些。所以你对一个名词，一个佛法名词这样仔细探究下去，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好，我们回过头来再讲，这个就六处，又称六入和六根，对不对？观察这六处，还有五蕴。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那为什么叫蕴？它也有它的道理。这个蕴就包含这什么？这五个的作用，还有它显示的状态，所以称为五种状态或作用，称为五蕴。还有解释的现象，例如什么色是指什么？色法、环境等等。受，什么叫做受？内心所产生的什么领纳作用？有三受，哪三受？苦的感受、乐的感受，那还有不苦不乐的感受，就叫做什么？舍受。舍了苦和乐，所以称为不苦不乐受，就称为舍受。好，这只是以色和受来讲，所以要观察啊。六戒，什么是六戒？为什么称为戒啊？为什么称为戒？来，我们看六戒是什么。地水火风空室这六个，为什么称为戒？他说六法各有分歧，所以叫做戒。那我们还是不懂什么叫六法各有分歧，来，那你就要去查一查什么叫做戒的意思。戒是什么意思？就是差别的意思。这六个都不一样的东西。水的性质是什么？风的性质是什么？火呢？火是烧性还是暖性？好，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戒是戒别、分别的意思。啊，这六个不一样，所以称为戒。六戒，这观察这几个的世间法，而且观察还有次序的，不是乱观察的。啊，依《中阿含经》第34卷来说的。好，再来古典的舍利弗毗昙呢？他说，古典的舍利弗阿毗昙法蕴足论都是相合，要怎么观察？内六处，外六处。引申六事六处，找到没有？在20页中间，六事六处、六受六爱、六六法门这六个，再说到四取，然后最后呢才讲到什么缘起。好，我们看内六处好不好？一个一个来好好看。内六处是什么？英文而已。 那我们就直接六畜，内六畜外六畜，这里指的六畜呢，就是指眼睛和色尘的相处。那为什么有分内外呢？为什么有分内外？啊？为什么有分内外？什么是内六畜？什么外六畜？好，大家知不知道？知道吗？不知道没关系，就找嘛，对不对？最主要是这个内，我们把它解通就可以了。内六处，来，内外是指内六处和外六处。好，这里他说内外处都是空的，不谈这个。要找看哪里？第几页？没有，我是要找为什么这个六处分为内外。来，这边找到了。应顺长老他解释，处是什么？生掌门的意思，生认识作用而立名。有情的认识作用不能独存，要依于因缘。所以有情跟生的和合体呢，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者的和合呢，跟什么？跟尘相处，生世的有力因，所以称为处。六处是介于对象的所事与内心的能事，所以称中间的观能。所以所事和能事这样子来分什么？来分什么？内外。所以他说有六层，就是什么？外六处。六根呢，然后内六处，可以吗？六尘是哪个？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六根呢，眼耳鼻舌身意，对，所以把内外把它讲清楚，可以吗？要不然大家回去看一下，诶，两个都六处分内外什么意思，可不可以弄清楚的？好，所以由内六处外六处，然后引申六事六处六受六爱，所以这个名词齁，要定义清楚，内六处就以后我们就叫六根，外六处就叫什么？六尘，跟尘相处就产生什么？六事，就产生事。好，这里又讲到这个处又是什么意思？六处什么意思？来，这个处不是那个处所的处，是触发的处。来，六处，六处，然后会生爱，哦，但是它是先生六处之后，然后生六受，然后六受才生六爱。我们看，就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六种作用，能就是接触对境的精神作用。这个就要讲什么是处了，然后什么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啊，如果诸位想抄就抄吧。眼睛能够触对一切青黄赤白种种颜色，耳朵能够接触一切声音，但是耳朵有没有能够接触？它接触的声音是耳朵能听得见的，它能不能接触到耳朵不能听得见的、听不见的？那这时候呢，就要有别的方法。 啊，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好，所以这个六处呢，凡夫贪爱不舍。他这里说称六处生爱，因为六处之后生六受，六受之后生六爱，知道吗？所以在十二缘起就叫处受爱，对不对？之后就直取，直取以后就有缘生，生缘老死，知道吗？十二缘起会不会被从无明到老死？它有什么流转门和环灭门？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事灭，这个是环灭门。流转门是什么？最先是什么？无明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生六什么？六路还有六处？六路，嗯，好。所以这样说，引申六事、六处、六受、六爱。再说到四取，我这样一个一个来解释，什么叫做四取？四取是什么？有时候我们对佛法不太懂，是因为这个字词的障碍。所以当初我最初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很庆幸，我当初的训练就是先从佛法的名相把它辨析清楚这个入手。四取，我们看什么是四取。欲取、见取、戒取、我与取，这个是陈玉孝词典。欲取是什么？贪欲取着色声香味触等五尘境。见取忘记取着五蕴之法，为我见边界。戒取是取着执行非理之境界，这个都应该能够熟悉哈。戒取呢，非理之境界，就是例如牛戒啊、狗戒啊等等这些非没有道理的。什么是牛戒？我以前有讲过，记得吗？好，马上就下课，下课大家就刚刚只休息五分钟，等一下休息十分钟哦，赶快困一下。牛戒就是什么？牛吃草，就突然牛就就往生，然后有人有神通的看，哎呦，牛吃草就升天，所以人也可以吃草升天，他就去吃草。狗戒是什么？狗吃，他就也升天了。啊，人就去也是去吃，嗯，他也认为这样可以升天。那但是就没有道理的这种境界，没有道理的苦行，还有藉由肉体的痛苦，他觉得可以消除烦恼。但佛不是这样讲，佛是说烦恼的一切来源来自于你的心，所以要断烦恼就是断你心里面的烦恼。所以在印度很多外道，他睡钉床，知道？还有那个很长的针这样刺过来，还有他头顶很多的重物，还有他手永远都举着，他不放下，很多很奇妙的。中国道教那个可就厉害了啊！这个慢慢讲了，要讲的话，现在在录音啊。好，我们看再说四曲。就是好，这个取的意思呢，再跟大家讲，它第一个执持，第二收采，第三选择。四取刚刚说过的是哪四取了？但是取的作用是什么？它能够执持，第二它能够收采，第三它能选择，并且呢，执取以后它可以让它越来越茂盛。所以这叫炽然之业，还有咱叫形象猛力，就是他执取的时候非常这个迅速。哦，诸取形象即勇健， 所以这个取呢是不好的，是烦恼。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取的烦恼？其实还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贪烦恼，它有它的根源性啊。好，四取也跟大家讲了，是不是？这是杂含经六处颂中常见的缘起说。那么跟这三品呢？这三品指的是啊，哪三品啊？哪三品？观六情品，对不对？还有呢？观五阴品、观六种品，都是他说出自于，哈、哦，不是都是哈、哦，是出自于阿含经，然后但是是论就世间的，但是这些世间呢，这些世间是真正的来说，它是苦的聚集，所以我们要离苦，然后呢，而去向中道。好，所以说苦的中道是这样，好吧，我们休息一下。